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广东省广州市法轮功学员陈锦清被非法批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陈锦清女士2月24号被广州市天河区新华街派出所绑架，被非法拘留一个月后，目前已被非法批捕。陈锦清今年72岁，家住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雁塘社区。2023年2月24号上午9点左右，有三男一女自称是广州市天河区新华街派出所警察，他们躲在陈锦清家门外，趁他女儿要上班出门时蜂拥而上，抢走他的钥匙，强行开门冲入家中，绑架了陈锦清，同时进行土匪般的翻箱倒柜非法抄家，抢走一幅法轮大法师父法像、数个九字真言挂件、几百元真相币、数本明慧期刊。他们还强行将陈锦清的女儿当作所谓的嫌疑人带到新华街派出所盘查了一整天，没有任何手续证明或文件送达他女儿公司人事部，直到当晚11点才让他女儿公司的同事担保回家。陈锦清则被直接绑架到拘留所关押，但家属至今都没有收到任何书面通知。期间他女儿多次追问母亲何时能回家，得到的都是一句等待通知。陈锦清被非法关押满30天时，他弟弟到拘留所想接他回家，却被告知陈锦清已被非法批捕，并且已经转至塘厦看守所非法关押。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洲民众赞真善忍能激励所有人；加州戴维斯大学游行，观众赞法轮功队伍最棒；拉脱维亚学员在复活节期间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9号周日，澳大利亚维州第四大城市本迪哥举行了复活节盛装大游行，这是复活节四天节日庆典中最重要的活动。法轮功团体今年再次获邀参加，来自墨尔本和悉尼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以色彩绚丽、丰富多彩的演出，向当地民众传递着法轮大法的美好福音。游行主办方负责人、本迪哥市议会游行和重大活动部门经理特里·卡拉马卢迪斯表示，今年有55个团体参加，是维州最大的活动之一，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最爱。我出生后就生活在这里，这是最激动人心的游行，而法轮大法再次成为游行的一部分，真是太好了。他说，法轮功学员散发的能量很棒，充满活力。法轮大法团体的演出不同凡响，这个团队一直是复活节游行的大力支持者，每次演出都令人开心和振奋，总是那么美妙精彩，所以很高兴每年都能邀请到他们参加游行。卡拉马卢迪斯认为，真善忍的普世价值非常重要，这些是杰出高尚的价值观，法轮功学员在传递非常好的信息。当今的世界很脆弱，所以他们能为我们的社区传播这些价值观是件很棒的事情。他接着说，想想为了参加这个活动，每位法轮大法的成员所要克服的困难，表现出的合作精神， 以及他们的领导团队组织了所有这些表演方阵，都展现出法轮大法团体是践行这些价值观的生动范例。还有这些可爱漂亮的孩子们也在学习这些价值观，所以这些价值观将传承到下一代，真是太棒了。他最后表示要100%向社区推荐真善忍的价值观。他说，我是一位父亲，我爱所有的人，我认为我们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共同打造这个社区。法轮大法团体的贡献是杰出的，真的很高兴今年再次见到他们。三个女孩的母亲莎莉·雷菲尔在一家非盈利机构担任社区项目经理。她表示，过去观看游行，她和家人对法轮功团体的演出印象非常深刻，法轮大法队伍的服装都非常漂亮。她说，我知道法轮功在中国仍然受到打压，我认为他们以美妙的方式展现了平和以及正念正行，所以我真的很高兴看到他们也能参加游行。身为澳洲人，也很开心能对生活在这里的修炼人提供支持，而且他们的队伍真的非常好看，特别是对于我的孩子们来说更是如此。孩子们说，法轮功学员们都是天使。福赛特是当地一家初创公司的高级设施经理，他认为真善忍价值观能让社会中的每个人获得灵感，就是说我们都应该从中受到启发。他说，通过游行传播这些价值观应该能激励所有人，这些价值观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遗憾的是在当今的世界很难看到。所以他也认为法轮功学员分享这些价值，帮助人们遵循这个价值非常重要。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15号，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举行的第109届野餐节游行。观众称赞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游行中最棒的。野餐节始于1909年，是美国最大的学生组织的活动，每年吸引包括学生和附近居民7万人参加。当身着蓝白色古装的法轮大法美西天国乐团出现在游行当中时，格外引人注目，让观众耳目一新。他们为观众演奏了《法轮大法好》《凯旋》和《神圣的歌》等乐曲，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很多观众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大声欢呼“法轮大法”，并竖起大拇指。有的说，法轮功的队伍是最棒的，真善忍非常美，我们太需要这个原则了。戴维斯大学的学生尼克和他的同学们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队伍走过来，高兴地挥手欢呼。尼克表示，他在中学时是学校乐队的成员。他说，我知道天国乐团是很棒的乐团，他们的演奏比戴维斯大学的乐团还要好，我喜欢他们的演奏，乐曲非常好听，他们真的很棒，中音萨克斯管方阵是最棒的，非常感谢。另一位学生卡米尔也说，太棒了，天国乐团是游行中最棒的，他们的乐曲是最动听的，我喜欢真善忍原则。传教士拉奎尔·罗德里格斯用中文说，这支队伍好棒，非常好，他认为真善忍的原则很好，任何人都不应受到迫害。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4月8号，拉脱维亚法轮功学员于复活节期间，在库尔迪加的利耶帕亚大街1号市政厅旁边举行活动，向人们介绍法轮大法，并揭露中共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告诉人们，法轮大法修炼人是一群好人，他们努力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个好人，回归传统的价值观，诚实，乐于助人，有礼貌，孝敬父母，眷顾亲人，而他们却为此在中国遭到中共的非法绑架、严刑拷打，甚至被活摘器官虐杀。人们了解真相后， 纷纷在解体邪恶中共的请愿书上签名。该请愿书迄今在全世界共有300多万人签名。一位男士跟学员说，他以前曾签署过一份支持起诉江泽民的请愿书，也曾阅读过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学练了功法。他说，你们要坚持下去，我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迫害，这场迫害让人难以置信，祝你们反迫害成功。一位女士走进一位学员，了解到中国法轮功学员正在遭受的酷刑，甚至被活摘器官。她说，复活节是一个让人反省和重新思考价值观的日子，人人都应当明了善恶。她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认为这场迫害非常邪恶。还有一位女士看了真相横幅后，想了解更多情况。学员跟他讲述了法轮功学员按照真善忍修炼做一个好人，却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真相。听后，这位女士说，我对东方文化很感兴趣，想更多的了解法轮大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53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好法，用神的正念做好救人的事，作者湖北省大白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3日。近期我有了很多时间待在家里，想到平时因上班很少发真相资料，因此就有了利用这段时间去周围小区高层发资料的想法。疫情之前，我也利用空余时间发资料，但一次发的份数不多。但是现在是疫情期间，救人急，也不知什么时候疫情又起，小区的管理也会紧起来，就想着去一次就要尽量多带一些真相资料。自从有了这个想法，心里便有了压力，好像出去发资料是生死的考验，心里沉甸甸的，总有一种随时会被不明真相的人碰到，恶意举报回不来的人心。于是我调整自己，静下心来开始学法。学完法后，我暗暗提醒自己要信师信法，一是在自身修炼上要高标准要求自己，二是相信自己有功能，相信自己发的正念会起作用。高标准要求自己，首先要保证自己每天的修炼，除了学好法，还要按时起来晨练和发好正念。晨练一直是我的弱项。我记得看过明慧网上几年前的一篇文章，讲到一位学员晨练很难起来的状态，把家里几个角落放了多个闹钟，但早晨闹钟都响了，他却一个个的按掉，倒头又睡。我就跟这位学员差不多的状态。从几年前我就有意不在床上睡觉，我想睡床上不是起不来吗，我就不在床上睡，我在床边地下放了一个垫子，就坐在垫子上靠在床边，胳膊趴在床边睡，这样睡得不是很舒服，但确实容易醒来，准点参加3:20的晨练。但有时安逸心又来了，又在床上睡，反反复复直到现在。但其实这样我的状态还是比以前强了很多，有时在床上睡，听到闹钟也能准点起来晨练，但不稳定。现在为了救度更多的众生，我想真的要高标准要求自己了，不能再反复了，要有古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在找到自己的执着，并在努力修取他们的过程中，我开始到电梯的小高层发资料了。一天我在去发真相资料前，最后一次持续十几分钟发正念，意念中铲除我要发资料楼栋上空干扰大法弟子讲真相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并发出正念，让小区门卫的电子门打开，发资料时楼层不要有人随意走动， 之后在心情还略有紧张的情况下出了门。一路上我还在发着正念，到了小区门口，眼看着前面的人进了小区，我离得较远没赶上，电子门关上了。我后面有一个开三轮的人在按喇叭，门卫室没人出来开门，但我坚信门一定会开的，我站着没动。只不到十秒钟，从门卫室旁边一下出现三个人外出，我顺势进去了。之后我顺利地发完资料，过程中没有碰到任何人。而且每下到一层发放时，我还在想着信师信法不碰到人。一次我学法明白了，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天龙八部护法。我发正念时加了一念，让天龙八部护法到我要发资料的楼栋上空先清场。我到了该单元，刚好前面有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进去，我赶紧一步拉住了电子门。发的过程中听到有人咳嗽或说话声，我就到下一层发放。这次发到中途，我刚在两户的门上挂好资料，一转身从电梯里走出一对老年夫妻，他们看到我后赶忙四下张望，还以为自己走错了楼层。我也感觉很突然，也四下里看看，随后很平静地朝下层走去，边走边想让他们不起不好的念头。我不动心，接着把这项资料发完了。过后我向内找，为什么这次会碰到有人回家，时间没错开呢？我发正念时好像又动了一念，即使碰到人也让他们不动坏念头。原来还是自己求的。后来又一次发真相资料时，我只有一念，不碰到任何人。结果那次真的没碰到任何干扰，如入无人之地。这样几个星期下来，我觉得每次走出去救人都是在实践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这个过程中让我更加坚信大法了。近期我看到明慧网上有这样一篇文章，写着一位学员被非法抄家迫害，其他同修一起发正念，请师尊加持，使出佛法神通搬运功，搬走监控器里所有同修的形象，将所有同修的电话号码从该同修的手机里搬出。结果事后证明该同修的电脑和手机均显示空白。当时看完后我异常惊讶，天哪，竟然还可以这样，真是用什么有什么呀。我有一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感觉。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神造人的时候是不能够把自己的思想意识造在里面的，因为那是完整的一个神，就不是人了，是不行的。我悟到人和神的区别真的就是一念间，如果自己的思想意识脱离人的想法，不用人的理看问题，而能经常用大法的正法理衡量问题，那不就是神的状态了吗？那我们要达到圆满，就是要做到在所有的认识上都用师尊的正法理去衡量。今后我还要在法中继续精进，听师父的话，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中所说的，用神的正念走好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善用法律讲真相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3号。我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毕业后在大学任教。一天，我遇到了一位中学同学， 他毕业于本省的另一所大学。见到我后，他高兴地说，我是学法律的，有律师证，以后有什么事需要打官司就找我，我肯定帮忙。我表面上笑答，但是心里却想，我是一个守法公民，我要做个好人，怎么会遇到法律问题呢？我不会用你的。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做好人，按照真善忍做更好的人，却遭到了中共的残酷打压。这使我这个自认为与法律无缘的人，也不得不学习法律，运用法律反迫害了。1996年5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仅一个多月，就遇到了光明日报污蔑法轮功的事件。当时我36岁，尽管我练功时间很短，但是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已经在我身上发生了。就在我找不到人生目标，最迷茫，最痛苦的时刻，法轮功给我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在气功中寻觅多年的我，正要失去信心的时候，遇到法轮功，终于使我梦想成真了。我找到了我想要的人生真谛，返本归真。自己身心发生巨变的事实，不断坚定着我修炼的信心。练功点上，经历过中共种种政治运动的老人们，看到中共喉舌媒体《光明日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有的个别老人就害怕了，不敢练了，因为他们嗅到了一股政治运动的腥风，他们判断共产党又要搞运动了。我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因为我已经确定，法轮功就是真正的佛法修炼，我要一修到底，无论遇到什么磨难，我都勇敢面对。1999年425万人上访，我也是其中一员，目睹了上万法轮功学员没有阻碍交通，没造成混乱，没有愤怒喧闹，那种自觉维护秩序平和理性的等待，让目睹现场的人惊叹赞许，这么多的人，这么安静整齐，这样的场面从未见过，多高的道德才能有这么好的自觉性？这次不同寻常的大规模上访震惊了海内外，也给争取人权的人们开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和平典范先河，真是让我终生难忘。随后，中共便颠倒黑白的把和平上访污蔑为围攻中南海，这完全违背事实的恶意宣传，这已经暴露了中共江泽民集团决定要向法轮功发难的邪恶动机。不久，我地练功点陆续遭到了警察不同程度的骚扰。1999年720后，我去北京上访，被校方停课，停发工资，仅给300元生活费。做好人的人真的被说成是坏人，并遭到铺天盖地的污蔑诽谤和残酷打压。2000年底，我又去天安门正实法，为教人做好人的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被非法抓捕，在被送到看守所之前，一个警察问我，你申请复议吗？我愣了一下，因为我根本不懂复议是什么意思，心想可能是让我申辩自己无罪，不应该被抓，应该释放我。可是又想，打压法轮功是党魁江泽民定的，那公检法都听共产党的，我复议管用吗？他们只不过是走过场，所以我说不复议。此后被非法劳教，此时我才感到不懂法律也是一大缺陷，就如同在战场上没有武器一样，只能被动挨打。随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劳教、批捕、庭审、判刑，有的被关押在集中营、黑监狱洗脑班，被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这让我感到迷茫。后来看到师父的讲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否定他们安排的整个这场迫害。当时因我学法不深，悟性差，不知道已经发生的这场惨烈的迫害该如何去否定它，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压力，心里很着急。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 在这段时间弟子该怎么做，师父都讲了，只是自己人心障碍，使我看不到法的内涵，因此决定塌下心来多学法，做好三件事，多看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尽快提高上来。另外，对中共的全方位邪恶迫害，不懂法律是不行的，还得抽时间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我是学理科的，一直对历史政治不感兴趣，所以对法律更是知之甚少，仅知道最基本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共违反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和信仰自由，其他的一概不懂。所以当警察说学员违反了两高的司法解释、民政部的什么决定、公安部六条等，我就心虚，不能确定他们说的对不对。后来看了明慧网同修的交流文章，也系统地学习了技术论坛汇编的反迫害法律手册后，才基本了解了宪法与法律的相关条款、宪法与法律法规的关系、公告、解释、六条与立法权的关系、罪行法定原则、法无明文不为罪、刑法300条不适用法轮功学员，以及如何回答警察的非法询问等等。明白了这些，心里一下子通了，这证明人间法律，特别是关于人权方面的律条，就是我们大法弟子必须得知道。只有懂法，我们才能够指出、揭露、纠正中共公检法司滥用、骗用法律的最无耻、野蛮行径，才能有效制止公检法司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才能挽救这个队伍中的可救之人。如果我们不懂法律，在遇到骚扰、绑架、非法批捕、非法庭审、诬判时，就不能胸有成竹、正气十足地指出对方的违法行为，自己也可能不知怎么做，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欺诈，公检法人员都在想方设法地要我们签字、认罪，稍一糊涂就配合了邪恶。所以对我们来说，师父讲的法要明白，人间法律也要清楚，这样才能扎扎实实地走好每一步。师父不承认这场迫害，大法弟子也不承认，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不配合邪恶的要求，我们就是在这样一种压力下去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不配合邪恶的指使，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一是和善地讲大法真相，能接受真相的善良执法人员会觉醒，从而远离邪恶迫害；二是对还有法律意识的公检法人员讲法律，让他们意识到自己在违法犯罪，将来要受到追究制裁，从而不再参与迫害，甚至可以暗中保护法轮功学员，给自己赎罪或积累福德；三是对不信天理也不守法律的恶人，必要时就要对他提出举报或控告，或利用功能指挥恶人如何动或不动等。遭受酷刑的同修可以让痛苦返回到行恶者身上去，以威慑其不敢再作恶，这也是对他的警醒和挽救。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在法上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封控后照样出去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善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0日。2022年10月，本地因疫情已开始局部封控，因我小叔子从新疆回来到我家，因此 社区通知我们全家居家封控15天，并在门上安装了小摄像头，意思是家人都不准出门了。这时我意识到旧势力是想利用这个办法阻止我正常做好三件事，特别是去救人，因为我每天都出去救人。我本想通过倒垃圾的方式从家里走出去，可是家人发现我同时拿着自己的东西后极力阻止不让我出门。我就想等夜里他们都睡着了我再走。我求师父给弟子下个诏，弟子绝不能这样被旧势力封控在家中，并想门口的摄像头也射不到我，有师父看护，我什么也不怕。那天一直下着雨，大概凌晨三点我顺利从家中走出来，来到一同修家中，这时雨停了。来到同修家，我们一起学法练功，正常出去讲真相救人。我用实际行动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社区没有找我家任何麻烦。2022年12月份，本地区因疫情全面封控。这一次，我家与同修家同住的小区属于高风险小区，封控很严。我们心里着急，这样封着怎么去救人呢？师父在经文至2021年台湾法会中说，即使社会动荡，也不能改变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们悟到疫情封控这种情形也是旧势力所利用来阻止众生得救的，同时也是阻止大法弟子正常修炼救度众生的。因为我们有真心救人的心，于是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说小区后面有一个小门开着可以出去。当晚同修冒雨查看，确实有一个小门，于是我们每天从这个小门出去，带着大包的挂历走在空荡荡的大街上。我们求师父加持，把有缘人送到跟前。说也神奇，总会有人来到我们身边，我们见人就发，见人就讲，每天的一大包挂历全部发完，并且每天都能退十几个人不等。那种感受无法形容，虽然也有各种人心在，但有一个想法十分明确，那就是无论状况怎么变化，我们就是要走师父安排的路，那就是做好三件事，不能停下救人的脚步。有一天我们回来晚了，突然发现小门锁上了，我们进不了家了。我们推着电动车在小区栅栏外来回走着，突然发现有一处几根栅栏断掉了，出现了一个大窟窿，一看正好电动车可以从这里钻过去。我们喜出望外，但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在帮我们呢。从这天以后，我们又天天从这儿钻出去救人，一天也没耽误，而且救人效果也不错。在修炼中，我不断地认识到，无论从家庭矛盾中，从种种的社会乱象中，只有识破旧势力的阴谋，不忘兑现誓约，不忘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坚定地走师父安排的路，才能跟上正法进程，同时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雨中讲真相救人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7日。十几年前的一天中午，我去站点讲真相，我主动地上前跟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士搭话，和她唠嗑，唠了一会儿，三退还没讲完，现车就来了。上车前他突然对我大喊，啊，这么大的事你咋不早说呢？ 我像遭了当头棒喝一般，机灵一下醒过来了。是我耽误了时间，对不起众生。一定是师父利用他点悟我，抓紧时间救人呐。从那时起，我从不敢浪费救人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啊。为了救人，我彻底地改变了自己。在街上，我总是主动与人搭话、唠嗑，或主动帮人拎东西，或送到车站等等，抓紧一切机缘，能说上话的，直接就开门见山讲真相，不放过身边匆匆而过的有缘众生。从那时起，我就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紧迫感，救人如救火呀。浪费了救人的宝贵时间，那可真是犯罪呀。北方的秋天一天比一天凉。一天中午发完正念，刚要去讲真相，天空阴云密布，刮起风来。我犹豫了一下，要下雨了，去不去呢？我找个借口，在心里对师父说，外面要下雨了，在家上明慧网也行。于是我打开电脑，开始阅读明慧网文章时，正阅读呢，突然电脑一下黑屏，从未有过的事，电脑坏了。不可能啊。我立刻明白了，我不应该上网，是师父叫我去救人呢。于是我又重新打开电脑，电脑根本没有坏，一切正常。我马上向师父认错，耽误了救人的时间。外面冷风嗖嗖，夹杂着雨点儿，街上行人匆匆地赶路。我正好遇到一个同修，我俩结伴而行。一个多小时，我们劝退十来个人，有七人是党员，其中一个男士，我记得在路边冷风习习，夹杂着雨滴，对他讲了很多真相，他高兴地退出了党团队。在冷风的吹拂下，我们倾听他自己被共产党迫害的苦难经历。他说他最恨共产党，走哪儿骂到哪儿。紧接着我给他讲了中共毁人的历史，不是为了恨，是天灭中共在即，退出他，远离他，生命才有保障，才能走向未来。可是一提起法轮功，他却抵触。他说他侄儿练法轮功，他就不让。我们又给他讲了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建议他向他侄儿借大法书转法轮看一看，你就明白了。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此时我们与众生完全融进了大法的慈悲之中，忘记了冷暖。他脸上焕发出真挚的感动，有说不完的话。在回家的路上，心里暖暖的，只感到师父好慈悲呀，在心里替得救的众生谢谢师父。去年夏天是多雨的季节，多是急雨。有一天中午，我拿着雨伞下楼，外面马上就下雨了。我看见大雨点儿已经砸地了，走过横道，同修也打着伞过来了。我们准时到了预约地点，雨越下越大，大雨倾盆，像瓢泼似的。路上的行人一下子都进了临街的商店。我和同修赶紧来到一家饺子馆，里边已经坐着不少人，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瓢泼的雨如注地下着，我们只能在这里避雨。过了一会儿，我平静下来，想怎么救这些人。离门比较近的地方的长椅子坐着一位中年女士，她带着女儿女婿还有小外孙，和他们搭话才知道他们是外地来串亲戚的，正要赶车回家，还拎着那么多包裹。我就和他唠嗑，很善良，我热情地对他说，见面是缘分，在多灾之年我祝你平安，祝你这个幸福的家庭全家人人都平安呐！我得告诉你一个大好事。很顺利地给他做了三退，他又告诉我他女儿在哪儿上班，女婿做什么工作，于是我又找机会 给他女儿也做了三退。因是饭店人多，要智慧地做，我和同修互相配合。大雨下了一会儿，有几个人来到门口，望着哗哗哗的大雨有些着急，离路旁的出租车还远，走到出租车就会被雨淋透。我拎着雨伞和他唠几句，知道他要上医院看病人，并讲了真相，做了三退，退出当年加入协党的团队组织。我说我给打着伞就浇不着了，他激动地一个劲儿地谢谢。这样我在同修的配合下，我在门口站着，一边讲真相，一边帮众生，给他们打伞叫出租车，过程中讲真相弘扬大法，也做了三退。有的领着孩子，我给他打着伞别让雨浇着孩子，过程中劝了三退，他高兴地说谢谢谢谢。我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未来得福报。我看见在十字路口的慢坡，地上的水已经漫过地面，水漫过人的鞋子。有一家三口人合抱成一个圆柱形，头上撑着一把雨伞，在风雨中伫立着。这时一位年轻的女士对我笑着说，阿姨，把你的雨伞借给我，我把车开过来，回来我再还给你伞。我说行行。几分钟后，她开车回来送伞时，高兴地做了三退。雨小多了，大部分人做了三退。我突然想起那三口人合抱成一个圆柱形的世人不知何时走了，心里若有所失。我正想着他们的时候，最后一个年轻人来到门口。我一看这么年轻，就问他，这么年轻是大学生吧？他说不是，我已经上班了，在银行工作。我说你真有福气呀，那阿姨还要送一份更大的大福分。帮他用化名大福退出了协党的党团队组织，又一个生命得救了。真是雨来得急，也没有耽误了救人。这时我发现我的裤子从双膝往下直到鞋子全是水淋淋的，真的好凉爽。雨小多了。来到一个商店，遇到一个同修，他兴致勃勃地对我们讲，他在避雨时给一个人讲真相，事后那人说，我今天都不知道为什么坐车从外地来干什么，现在才知道就是来听你讲真相来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执着心，上明慧网受阻的问题瞬间解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7日。从3月23日开始，不知什么原因，我就上不去明慧网了。弹出一个对话框，用英文显示，大概意思错误，你请求的网址不能被尝试等等。第二天还是这样，一共四天都上不去明慧网，但是上其他的网页都行，动态网、证件网、站内信箱等都能登录，连明慧广播都能登录，就是明慧网不能登录。当时我心里有一念，是不是明慧网在做改进呢？但是又不确定，身边也没有可以咨询的同修，已经四天上不了明慧网了，看不到明慧网的消息，心里也不踏实，于是就发正念解体旧势力及共产邪灵的最后干扰，心里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让我顺利上到明慧网。同时找自己的问题，我发现我一遇到问题就着急，心里烦躁，这就是执着心， 啥事都求一帆风顺，有一点小麻烦就心烦意乱，有时还发脾气。今天我一定要去掉这个急躁的心，我在心里不断地告诉自己，平心静气，心平气和，不急不躁，不生气。我坚信我一定能上去明慧网的，因为明慧网是在师父的看护下创建的，是世界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我们就是要叫世人看到他邪恶的本质，看到邪恶的所为，看到真相，所以我们就是要突破他。大法弟子有一大批世界上最一流的科学家，我们有能力打破它，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大法弟子上明慧网，任何邪恶的干扰都不能得逞，因为师父在看着呢。慢慢的，我发现自己的心能够平静下来了，我也渐渐的知道了怎样寻求解决的办法了。27号我就想去技术网站看看吧，我也很久没有去查看了，于是我就打开技术网站，第一眼就看到了有同修询问上不了明慧网的问题。我在心里感谢师父，这都是师父引领着我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呀。看了技术网站上的同修的帖子，我放下急躁心去尝试，这个问题就这样轻松解决了。师父在转法轮论语中说，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我们每天都在学大法，师父法力无边，无所不能。只要我们保持强大的正念，师父就可以给我们解决遇到的任何难题和麻烦。通过这次上技术网站解决了我上明慧网遇到的问题之外，还让我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我之前一直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学会使用工具箱安装系统。虽然我自己能用系统盘安装系统，可是在明慧网上看到同修的交流中说，用工具箱安装系统很方便，而且还是自动安装，各种软件很全面，我就想自己也下载工具箱，以后安装系统用。但是我最初在技术网站上看了一下，发现下载工具箱很繁琐，加上我急躁的脾气，看着技术网站上面那些需要下载的链接和各种设置，头都大了，一想心里就犯怵，发愁又着急，就放下了。但是心里一直想着这事。这一次当我诚心地找到了那个急躁的心，并下决心修掉它时，师父就帮我把那个不好的急躁的物质拿掉了。但是养成的遇事就急躁、发脾气、生气的坏习惯，我必须自己去掉，而且我一定会去掉他们的，不能让他们在我的空间场范围内存在了。我就在技术网站上搜索工具箱，马上就出来了工具箱的有关帖子，我很快地找到了工具箱基础教程 TTP 和视频教程，下载后我只看了第一、第二、第三个视频，这几个都是工具箱基础的内容。我知道还要下载工具箱主程序、常用软件、更新软件、系统镜像和 Office 2016等等所需要的一切软件。过程中我学会了怎样用火狐浏览器自带的下载工具批量下载大批文件。我发现过程中做和想几乎是同步进行的，智慧源源不断地出来，就像早就会一样。可是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工具箱，就是师父给了我智慧，让我很顺畅地就解决了这个看似繁琐的组建工具箱问题。第二，当得知 Office 2013 于4月份就要到期了，我就想去下载 Office 2016，可是文件太大，下载很费事。这次在技术网站下载工具箱相关软件，这个问题很轻松就解决了。真是正念足了，什么都是迎刃而解，这一切都是在师父的加持和帮助下完成的。在此感恩师父，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父来法国传法二三事》，作者法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11日。1995年3月中旬，师父来到法国巴黎，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我有幸见到了师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一、初始法轮功。1995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亚法协会，协会会员多是亚洲人和法国人。一次，会长让我送两位邻居到协会年会表演气功功法，他们是一对来自北京的父子。当时，年会有70多人参加，父子二人在大家吃完饭后表演功法。我在离那儿子十多米处看他做冲冠的动作，我很敏感，感到能量特别强烈，两个劳宫穴都发热，而且都变得通红。我觉得这孩子有真功夫，而且功力很强，因此对这个功法产生了兴趣。送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告诉我演示的是法轮功，看我真的感兴趣，他们就借给我《法轮功》这本书。二、初见师父。随后不久，我打听到师父将在1995年3月初要来巴黎讲法。师父到达那天，我和邻居父子开车去机场接师父。那天飞机晚点了7个多小时，夜里12点才到。当时接机的人中也包括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人。看见师父从机场里出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喃喃自语，佛像，佛像。我的意思就是觉得师父很像佛，对此我一直印象深刻。我们直接送师父去巴黎的住处，到达后没过两分钟就听见爆炸声啪一响，我很好奇，就跑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洗手间洗手池上方的一个灯泡爆炸了，还在冒着烟，炸碎的灯泡全部落在洗手池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好的一个灯泡没人碰自己就炸掉了。第二天见到师父时，师父说昨天晚上有个坏东西一直追着他，最后把他压进灯泡里炸掉了。三、店员八年怪病，师父手到病除。一天，我陪师父去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一家名牌商店，到了男装部，我看见有售货员站在那里，就向他们介绍师父，说这是中国很有名的大气功师。这本是我的无心之举，结果不到三分钟，其中一位男售货员带来了一位女装部的售货员。那位女士一来，就说请中国大气功师解决她的问题。她得了一种怪病，腰骨特别疼，没力气，很难受。历经八年的治疗，针灸、中医、西医都看过，就是看不好。我转身给师父翻译他来的原因，师父说好吧，让他过来吧。师父让他站在那儿，身体头稍微向前倾一点，师父很快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拍一拍，再在腰部中间一拍，然后 师父在距离他身体15公分左右处，用手从他头上方向背后用力一拉，只看见那女士站在那一惊，眼泪就流出来了，她一下就感觉好了，非常感激师父。之后我问师父，师父说她被附体了，有个怪物两只脚站在她的腰上，头超过了她的头部，两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四，见师父眼疾五分钟骤消。我亲眼见到师父治病神奇且迅速，就告诉了周围人。家里亲戚打来电话说我大舅妈眼睛有问题，两只眼睛肿得睁不开了，阴天都要戴墨镜。我跟师父说了这个情况，师父说那就去看看吧。我们约好在郊外外公家，到家后外公让我们在大厅里坐下，他去沏茶。没过几分钟，大舅带着大舅妈到了，大舅妈眼睛肿得剩一条缝，睁不开，戴着墨镜。大家都围着客厅的桌子坐下，大舅妈离师父大约3-4米远。师父一伸手让大舅妈往这边看，没到两分钟，大舅妈说我很热我很热，就看见她眼睛里流出了水，可以说是眼泪吧，眼睛慢慢的开始消肿，开始有缝了，慢慢的睁开眼睛了。师父说那好，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了。那时正好有阳光，他出去见阳光也不怕了。就这样，五分钟之前怕见日光，五分钟之后墨镜就拿下来了。五，飞旋的法轮。一年后1996年师父又来到法国，这一年师父还带来了《转法轮》这本书。有一次我看书里师父的照片，看着师父的眼睛，看着看着从师父的眼睛里飞旋出来两个法轮，慢慢的由小变大，就像电视里看到过的彩色的法轮。当时我还想，师父是传法轮功的，哪里都是法轮，他的眼睛里也有法轮。我有幸多次在不同场合与师父接触，师父给我的印象是处理事情和善，平易近人，师父言传身教，带给我很大的影响。在我修炼的路上，每当碰到困难关难时，就能想到师父，这给我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帮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